你好，我是 Winter。今天呢，咱们来聊一聊 CSS 的正常流排版啊。我想在 CSS 里面呢，大家最讨厌的应该就是排版部分了。因为早年的 CSS 设计上并不能够很好的支持软件排版的需求，导致大家用了很多的黑科技啊，让很多新人就望而却步了。但是 CSS 提供了很多种排版方式啊。现在这个我们有很多选项啊，可以选择自己适合的那一种。然而呢，正常流是我们绝对绕不开的一种排版啊，必须要了解。我们能够从网上看到关于正常流的各种资料，比如说块级格式化上下文、margin 折叠啊等等，这些概念光听起来就令人非常的头疼。我相信很多同学一定会奇怪啊，这个正常流它到底正常在哪里啊？事实上呢，我认为这个正常流本身应该是简单和符合直觉的东西。我们之所以会觉得它奇怪啊，是因为如果我们从严苛的 CSS 标准去理解它啊，这个规定排版的算法就需要引入这些复杂的概念啊。但是如果我们单纯的从感兴趣认知和理解正常流呢，它确实就是简单的。下面呢，我们就抛弃掉所有的已知概念，从感性认知的角度出发，一起去理解一下正常流。我们先从这个行为开始讲起啊。我们还是从这个词源啊来讲一讲这个排版。在这个毕升啊发明活字印刷之前啊，排版这个工作是不存在的啊。相应的操作叫做雕版啊。人们想印刷书籍呢，就需要靠雕版工人去手工雕刻印版。活字印刷的出现呢，把排版这个词引入进来。排版呢，就是这个活字印刷的15道工序之一啊。不论古代的这个木质的这种活字印刷，还是近代这种铅制的活字印刷，排版的过程都是由排版工人啊，一个字一个字的从字架里面剪出来，再排到板框里面。实际上呢，这过程就是一个流式处理的过程。从古代的活字印刷开始，到现代的出版行业，再到今天的 Web。排版的过程呢，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只不过是呢，我们今天在 CSS 中啊，排版需要处理的内容不再是简单的大小相同的木字或者铅字，而是有着不同字体和字号的副文本，以及插入在副文本中大小不等的盒。并且在这些过程中呢，都会有这么一个正常流的存在。那么正常流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描述正常流的排版行为啊，那就是依次排列啊，排不下了换行啊，简单吧啊。我想任何一个不懂排版的人啊，都会把它作为处理排版问题的时候的第一反应。理解了这个正常流的基本概念啊，剩下的功能就在它的基础上做一下延伸就可以实现了。在正常流的基础上呢，我们有这个 float 相关的规则啊，就是使一些盒占据了正常流需要的空间啊。我们可以把 float 理解为一种文字环绕啊。我们又有这个 vertical line 相关的规则，规定了如何在垂直方向上对齐盒啊。vertical line 相关的规则呢，看起来复杂，但实际上呢，基线、文字顶、文字底啊，行顶、行底，这都是我们正常书写文字的时候啊需要的概念，只是我们平时呢不一定会这么总结它。除此之外啊 ，margin 折叠也是很多人非常不理解的一种设计，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把 margin 理解为一个元素。规定了它自身周围需要的预留的空间，这样呢，我们就非常容易理解为什么 margin 需要折叠了。我们讲一下正常流的原理啊，接下来，我们描述过这个行为了啊，这个我们现在就要切换一下模式，用比较严谨的姿势呢来理解一下正常流。在这个 CSS 标准中啊，规定了排布每一个文字或者盒的算法。这个算法呢依赖一个排版的当前状态啊，就是当前排在哪儿了。CSS 呢就把这个状态称为格式化上下文，英文就叫 formatting context。我们可以认为排版过程就是这样的一个公式啊，就是格式化上下文加上盒或者文字最后等于位置啊。我们需要排版的盒呢就是分为块级盒和行内级盒的啊，这个是一个基本知识啊。所以呢这个排版呢需要分别为他们规定了块级格式化上下文和行内级格式化上下文。跟正常流一样啊，如果我们单纯的去看格式化上下文呢，规则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比如说我们的块级格式化上下文呢，啊，就是从上到下啊，顺次排列元素啊。这个我们行内级的格式化上下文呢，就是从左到右顺次排列元素啊。注意啊，这个块级和行内级的元素的排版呢，它都受这个文字书写方向的影响啊。这里我们讲上下左右，只是为了方便你直观理解啊。实际上，如果是纵排文字，那这两个是反过来的。那么我们一般都接触的都是这个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这种形式啊，我们就用这个来讲啊。我们要把正常流中的每一个核或者文字排版呢，我们需要把它们分成三种情况来处理啊。第一种呢，就是这是一个块级核啊，这个块级核很简单啊，就是排入块级格式化上下文就可以了啊，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特殊的处理。第二个呢，就是当遇到行内级核或者文字的时候啊，我们首先呢是尝试排入行内级的格式化上下文。而这个行内级格式化上下文呢，它有一个固定的宽度啊，可能会排不下。如果排不下呢，我们就创建一个新的行核啊，我们把这个行核排版。这个行核呢一定是块级，所以说我们会到刚才讲过第一种情况。行核呢里边会创建一个行内级格式化上下文，我们就把这个排不下的这个文字啊放到这个新的行核里啊，这就结束了啊。另外呢，第三种情况就是遇到这个 float 核，这个是把核的顶部跟当前的行内级格式化上下文的上边缘对齐啊，嗯，然后呢根据 float 的方向把核的对应边缘啊对到块级格式化上下文的边缘。这个呢就是等于是啊 ,float left 就是往左挤 ,float right 就是往右挤。之后呢我们把当前的这个行核啊重排，里边所有的元素都拿出来。就这三条呢就可以处理我们所有的排版的元素了。啊，我们以上讲的呢其实都是一个块级格式化上下文的排版规则。实际上呢页面中的布局没有那么简单。一些元素呢会在其内部创建新的块级格式化上下文。这些元素有什么呢？第一种就是浮动元素啊，第二种是绝对定位元素啊，第三种呢叫做非块级但是仍然能包含块级元素的容器啊，这比如说这个 inline blocks 啊，它本身是行内级的 table cell 啊，它不在这个正常流里面啊，但是它能包含块级元素啊，table captains 啊这类的 display 啊会产生这种元素啊。第四种呢叫做块级的能包含块级元素的容器且 overflow 属性不为 visible 啊，这最后一条比较绕啊，实际上我个人喜欢用另一种思路去理解它，就是自身为块级且 overflow 为 visible 的块级元素容器啊，它的块级格式化上下文呢跟外部的块级格式化上下文呢就发生了融合啊，因为 overflow 为 visible 啊相当于没有，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考虑核模型相关的属性啊，这样的元素从排版的角度就好像根本不存在。到这里呢我们已经讲完了正常流的排版的详细规则啊，但是理解规则呢仅仅是基础，我们还需要掌握一些技巧，正常流的使用技巧啊。那么我们就来动手用实际的例子来研究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个看看这个两个问题啊，一个是等分布局啊，另一个是自适应宽啊。从这两个经典的布局问题入手呢，我们可以啊，来探索一下正常流的一些使用技巧。等分布局问题，是一个常见的需求啊，横向等分布局啊。按照一般的思路呢，我们是用这个百分比宽度来解决啊。我们假设要实现一个三等分的布局啊，我们可以看一下最简单的思路啊。我们可能实现的是这样：有一个 div， 外面有个 div， 这是外部的啊，里边有三个 div 啊 ，inner。然后呢这个会有这个CSS， 是我们就给它每个的 width 都写一个 33.33 height 随便指定一个 300px 比如说。然后呢把这三个 inner display 搞成 inline block。然后呢这段代码执行之后啊，你可以发现效果跟我们预期不同啊。我们发现这个 div 并非是紧挨着的啊，中间有空白。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在代码的格式上我们为了这个格式美观加入了换行和空格。那 HTML 呢不完全忽略这个东西啊，所以说它会把多个换行和空格理解成一个空格啊。这个呢就是跟 inline 的核混排了 所以说就造成了这个空白。这个解决的方案就是我们去修改 HTML代码啊，去掉空格和换行啊，这个会把它们都写到一排去啊。那这样做呢，影响了源代码的可读性，所以说也有人喜欢一个变通的方案，就是把 outer 中的字号改为零，再给里头的这个 inner 加一个正常的文字的字号啊，这个可以用啊，这个但是呢也有一些代价啊。在某些浏览器里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像素计算精度的问题，就是还是会出现换行啊，我们给 outer 添加一个特定的宽度啊 ,101ps, 啊这个代码啊在某些旧版本的浏览器中就会出现换行啊，为了保险起见呢啊我们也有办法啊，给最后一个 div 加上一个负的右边的 margin, 这个呢可以是一个随便的值啊，我们就给 inner 的 last child, 啊加上 last child 的尾类啊，加上一个 margin right, 负 5px, 这样呢基本就可以解决旧版本浏览器的问题了，我们有 5px 的 buffer, 而且不影响任何的展示效果。除了这个 inline block 呢，其实 float 也可以实现类似的效果。但是这个 float 元素呢，它就没有办法使用那些 vertical align 相关的属性，它只能做顶对齐，它就不如这个 inline block 灵活啊。所以呢，大家还是推荐大家使用 inline block 啊，正常流布局。接下来下一个问题啊，我们来说说这个自适应宽啊，自适应宽这个在 IE6 统治浏览器市场的旧时代啊。自适应宽是这个经典的布局问题啊，自适应宽就是一个元素固定宽度，另一个元素填满副容器的剩余宽度啊。我们就现在看一看用正常流如何来解决啊。我们先构造一段代码来作为这个问题啊，就是有一个 outer div 啊，里面有一个 fixed 啊和一个 auto 啊，然后这个 fixed 呢，它有个固定宽度是 width 200px 啊。auto 呢我们自己想办法添代码啊，我们可以为了显示方面给它加上 height 和 outline。这个 fix 的这个 div 的宽度是已经被指定好的。我们现在要添加这个 css 代码啊，让这个 auto 填满剩余宽度啊。就是用正常流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思路呢，就是负 margin。我们给它比如说这个 fix 的是 200px, 对吧，那我们就给它加上 auto 啊，给它加上 margin left 负 200px, 然后我们给它的 width 呢设成 100% 啊 display inline block 啊，这个就前面的那一套啊，然后给它一个 vertical align top, 这样做呢就会导致 auto 中的那个位置不对啊，因为这个我们加了负 margin 啊，auto 里面的内容就是撑满了整个一行，所以说呢我们这里还要用到一个技巧，就再用 padding 把内容给挤回来，所以再给它加一个 padding left 200px 啊，但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个宽度啊这个正好是填满啊，我们需要给它一个 box sizing 属性啊，要用 border box, border box 是一定会包含 padding 的，所以呢这样呢我们添加完了之后啊，我们可以发现这就实现了我们的自适应宽啊。那这个呢是自适应宽问题的一个解法啊，也是一个比较通用的解法，这个在这个没有这个新的其他的布局的时代啊，正常流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基本上是这个思路，就是 inline block 啊作为内容的容器啊，用跨级格式化上下文的纵向排布和行内格式化上下文的横向排布啊，来完成我们的这个布局的需求啊，这个是一个很通用的思路。所以呢我们可以根据这个需求是横向还是纵向的排布来选择元素的这个 display 属性和尺寸啊，这就是我们正常流的一个使用了。最后总结一下这次的文章中呢，我们学习了正常流啊，我可以用一句话来描述正常流的排版行为，那就是依次排列啊，排不下了换行，这是理解它最简单最源头的方式啊。我们把正常流的知识分成了三个部分，一个是正常流的行为部分啊，我们从一些感性认知出发去理解正常流啊。然后原理部分呢，我们用更严格的描述方式给你讲 CSS 标准中正常流的排版逻辑。最后呢就是正常流的应用部分啊，我们以两个经典的布局问题啊，自适应宽和等分啊，为你讲解了正常流的一些实际的使用技巧啊。最后呢我们还是留一个思考题啊，我们用 JavaScript 写一个仅包含 inline block 的正常流布局算法，写好的话呢就留言给我，我们一起讨论。